阿里巴巴创办人马云4年前公开批评中国缺乏健康金融系统之后，厄运连连，蚂蚁金服 IPO 突遭撒停，湖畔大学勒令停办，马云亦随即神隐。过去几年，马云一直周游列国，最近传来消息，他已经接受邀请在日本一所大学讲学。马云为什么有国难返？外界众说纷纭。最近《纽约时报》发表调查报道，通过查阅肖建华明天集团的2000多份机密文件得知，该公司呢在马云的一系列企业获得利润丰厚的股份，两人公司之间的存在的这个至少有10亿美元的交易。已被判刑13年的肖建华是中共太子党的白手套，专为政治高层进行资产买卖，将财产转移国外。报道披露，在错综复杂的政商关系中呢，也涉及到习近平的姐姐以及被封杀多年的影星赵薇。讨论这个问题，为您邀请到的两位嘉宾仍然是香港荣休全国政协委员、金融专家刘梦熊、法律学者、独立时评人于平。我们欢迎两位嘉宾，我们也欢迎观众朋友们呢，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踊跃参加讨论，我们将在讨论过程中选用您的问题和评论。有中国比尔盖茨和贝索斯支撑的这个马云，过去几年漂泊海外，不敢轻易回国，许多舆论都替他打抱不平，认为呢他受到国家不公正的打压。日前我们看到《纽约时报》发表长篇调查报道，揭开了这个马云遭遇的另外一个不同的视角。那么我来请教香港刘梦熊先生，《纽约时报》揭示了中国内地一个错综复杂的政商关系网，很大啊，也很乱。那么请您给我们稍加梳理一下好吗？
可以啊，因为这个中国的这个民营企业，比如说代表性的就是阿里巴巴啊、腾讯的这些呢，那是这个1978年中共11届三中全会决定终止崛起东征为纲，那个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啊，对外开放，敲定了这个改革开放的路线之后，才逐步啊，这些民营企业发展起来的，经过这个改革开放30多年的这个发展呢，这个民营企业也就私营企业呢，已经是占那个国民这个经济里头的比例啊，去到50%。占了国家财政税收的60%，科技创新的70%，就业承载的80%，新增企业的90%，那个所谓的5、6、7、8、9这样的比例。但是呢，在最近这些10年8年以来啊，就风向变了，就是所谓的这个国进民退啊，国进民退，就是要把公有制的经济啊，那个做大做强这样。在这种情况下来讲呢，对民营企业就采取了乱罚款，乱那个收费，以及那个还有就是说，一直发展下来来讲呢，就是最近来讲还乱立案、乱抓人、乱没收，你看了这个光是这个舟山那个市啊，就过去里头这个一年。罚没对私营企业的罚没就超过了一年前里头的300多倍。好了，马云就是在这个国进民退的大浪潮底下的一个牺牲品，因为除了这个政策上的里头的乱罚款啊、乱收费啊、乱征税啊以外来讲呢，最重要是在这个意识形态领域，一会儿什么消灭私有制啊，一会儿又说那个私营经济退场论啊，一会儿又说私营企业的资工共管共享论啊，一会儿又说对私营企业的这个资产应该要不能迟一分钟把它没收，什么第二次的打土豪分田地等等。在这种这个浪潮的这个冲击底下，那么马云变成你说有国归不得啊，是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大气候造成的吗？因为 经过这些年来的折腾的时候呢，民营企业家们都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哀鸣，就是说，感觉到那个共产党啊，他是利用我们是你们无奈的选择，消灭我们是你们崇高的理想。那么作为马云呢，对此的当然是有深刻的体会，
嗯，
这所以就是说他有国难归里头的核心原因。
好的，
谢谢。
那么刘先生呢，他指出马云有国难返的主要原因呢是中国大气候变了，但是《纽约时报》这篇调查就表明呢，马云可能并非仅仅是中国民营经济代表那么简单，他这几年的遭遇呢，在某种程度上是因为卷入了政商关系的一个漩涡，触及了中共高层太子党的一些当局不想让外界知道的秘密。所以来请教纽约的于平博士，您怎么看《纽约时报》的这篇调查报道？是您觉得是什么样的问题让马云觉得回国不安全呢？
对马云这件事情，特别是《纽约时报》的这样的一个综合性的报道呢，让我们感知了，就是一个国家在中国这样的一个专制主义的国家，特别是共产党一党独大的国家呢，民营企业要想发展，它必须要和官僚体系呢要结合起来，而这种结合呢，不能算是民营企业家的一个罪过，而是这个制度本身的这个要求。如果你在过去那一个所谓的我们叫做寡头政治，或者说是那一种就是官僚的资本主义这样的一个情况下面，你马云这样的一个企业家要想发展，他不得不跟体制的那些权力的这个掌权者呢要进行就是这样的一种勾兑，他如果不勾兑，他肯定没有办法发展。我们看那个阿里巴巴的整个的这个运营过程，《纽约时报》揭露的非常细致，有多少的这些官僚的这些，特别是老一辈领导人的这些小孩家属在里面去受益。事实上，他们是利用他们手中的权力或者是政治影响力呢，在分配经济发展所带来的这样的一个成果。所以，马云呢，应该与其说是主动，我觉得他是被迫，就是让这些人进来得到一些利益，他才能够把他的这个企业发展起来。这也不光是马云一个人的这样的一个经历，其实就我们所知，过去这些年来揭露出来的所有的一些民营企业家，最后所谓他们有所谓的这个原罪，都是和这个中国一个专制体制有很大的关系。因为中国共产党它就是一个分配这个财务，就是这种财富分配的这样的一个最终的一个决定者。虽然在过去的30年当中，有一些时候它相对来说比较让大家有自由，没有那么积极的参与分配，但是最近10多年来它越来越多的参与了分配。而马云就是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间在发展他的阿里巴巴，所以我觉得呢，就这个意义上讲，他政商关系搞了这样的一个复杂，或者说呢政商勾结这样的一种情况出现，他有一定的责任，但是他不是这个问题的核心，不是问题的源头，而是这个专政的机器，这个国家的这样的一个专制体制还是这样的这种情况的一个根源。
嗯，
但是现在出现了这个习近平要去打击这些他的政治敌手以及他所谓的这些权贵们这个利用权力来牟利这种做法的时候呢，马云就变成了一个风口浪尖的人物，所以这是为什么他不能够回中国或者回国他不安全的这样一个基本的原因。我们看到了过去很多，包括最近几年出的那一本叫做《红角落》那个叫《红色的赌盘》那本书，也是非常详细的记载。当然那一本书只是个人的经历，但是我相信以《纽约时报》这样一个非常有公信力的这样的一个媒体来做这样一个全面的调查，更给我们展示了中国社会所谓的就是官僚资本主义，或者说是共产党搞的那一种就是叫做官商勾结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假的市场经济，或者说一种不是很健康的一个市场经济的一个完全的一个整体的内容。所以让我们也知道为什么今天他要回归他的全面控制，因为只有全面控制，它才能够让这些企业家不能得利，让这个整个社会才在它的完全的控制之下。所以我觉得马云现在他不能回去不安全，就是根本原因还是一个专制问题。
好，来看一看网友们在这个问题上怎么看。一位叫华荣的网友他说，马云 与肖建华肯定有很多交集，但这并不是马云运势的决定因素。马云的社会关系和经济实力很广大，不是一个人或一件事就可以把他打倒的。他之所以不回国，不是有家不能回，而是怕在中共国他也有被失踪的可能。另外一位郝孙说，必须让他们扯上关系，他们才能老实，保持随时可以收拾他们的状态，这才是大家都安全的状态。嗯，很有意思，说得很意味深长啊。我们接下我们的问题讨论。纽约时报的这个调查显示呢，说马云的厄运很可能是从他涉及了这个中共白手套肖建华的更大案子才开始的。我来请教刘先生，肖建华为什么被称为白手套？为什么习近平2017年大动干戈把他从香港绑架回国？又为什么在2022年经过多年的秘密审判、秘密审理被判处13年的徒刑？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那个时候对于肖建华这个明日集团啊，他的打击啊，那个时候不是孤立的，也当时是有打击了这个邓小平的孙女婿啊，吴晓辉啊，那样的集团，那个时是这个差不多同时发生，其实就是中共里头的一个权力利益再分配的问题。而马云这个问题里头，你说这个纽约时报的调查说这个马云跟肖建华之间有超过$11 million的这样的一个交易交集。其实马云他们的阿里巴巴全盛时期来比，那是几千亿的港币，所谓这个$11 million来讲呢，根本1%的比例都不到，所以这个不构成那个马云了那个就是说有国难归，这不是这个主要的原因，甚至也不是次要的原因。而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因为那个最近这些年来，这个中共里头就强调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那党领导一切里头呢，包括对权力的垄断、资源的垄断，还有不可忽略就是说对影响力的垄断啊，对影响力的垄断、嗯。那么好啊，马云这些来讲呢，作为有影响的民营企业家那个电商的巨头。那么又办那个湖畔大学啊等等，那么变成来讲呢，在这个中共的看来，就你马云呢就是跟我们党啊争夺影响力，也就是说争夺这个政权。所以从这个中共现在的体制那个意识形态啊，马克思主义型啊，那个马克思是对的，马克思传播那个理论就是一句话，消灭私有制嘛。因此呢，你马云本身就是私有制的一个代表人物，变成来讲呢，跟共产党他的那个意识形态、政治挂帅、党领导控制一切这样的一个体制啊，是变成是有一个根本的利害冲突。
嗯，
所以马云也看到这么那个这个利害的关系，所以不回那个大陆，就是说君子不立围墙之下，威邦不入，那个这是很明显的嘛。
阿里巴巴我们看到马云创办的这个阿里巴巴也否认了马云与肖建华的这个商业关系，并称说纽约时报你的调查没有任何事实依据。但是很多观察人士认为呢，中国的民营企业家你要想做强做大，刚才于博士说了这个问题啊，你就不可能不跟官商权贵勾结，即便清高如马云者可能也不能免俗例外，以至于呢，必定会被中国错综复杂的这个政商关系网所笼罩。请教于博士，您认同这种看法吗？
对，我当然认同这种看法，而且呢，我刚才也说了，这种情况的出现，并不是企业家想要跟官商就跟官僚体系勾结，而是因为权力的垄断导致社会资源的分配，以及这个经济运转必须要围绕着权力在运营，所以马云去跟以及其他的企业家要跟这些 当官的去勾结，这个权力体系进行勾结，或者去勾兑，或者是进行联系，这个是理所应当的事情，否则他们就不可能就有发展。但是呢，说刚刚我同意这个刘先生的讲法，就是对于习近平的中共来讲，他要把国营企业，把所谓的这个就是国营经济呢做强做大。那你民营企业家要想做强做大，那当然就是跟他产生的根本性的矛盾。而特别是当民营企业家，你既想做强做大，又把官僚体系当中与习近平他本人以及他的这个体系里面并不忠诚的那些人呢，把他团结过去，那对他构成的不光是一个对共产党构成威胁，对他自己个人的权利构成了极大的威胁。所以在这一个情况下，这个马云以及阿里巴巴甚至他那个蚂蚁金服被打压，这是一个理所当然的事情。因为共产党他不容许民营企业做强做大，他是到现在为止刚刚出笼的那个二十届三中全会就讲得非常清楚，要做大做强做优国营企业，而民营企业只是它的一个补充部分。所以呢，在这个意义上讲，你补充的这样的一个经济体系想做大做强，要跟我们这个国营的那个正宗的嫡出的那样一个经济要想进行这个抗衡或者进行这个竞争，那怎么可能呢？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讲，阿里巴巴它被打压，这个以及现在用这个中国的政商关系来打压他们，特别是在这个肖建华的那个明天系这个关系当中，那么当然马云就把自己放在了一个非常危险的地步，这也是马云出走中国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原因。
好的，
所以我觉得中国的这个政商关系啊，只要一天共产党没有放弃专制，他就不可能改变这个关系。
纽约时报的调查还罕见披露说，习近平的姐姐以及著名影星赵薇夫妇都跟肖建华和马云之间的商业利益呢纠缠在一起。那么习近平姐姐的问题应该属于中共的最高机密，我们知之甚少。影星赵薇被完全封杀倒是引起民间的很多议论。我来请教刘先生，您对纽约时报这方面的调查您怎么看呢？
我在香港是以讲真话著名，事实是非其非。那么我这个基础是基什么呢？我对事实的充分的掌握啊，所以呢才能做到客观公正。那么对于那个纽约时报的调查呢，我这个无从掌握它的真和伪，所以变成来讲呢，我就不予置评。
嗯，好的。习近平姐姐的这个问题呢，外界是时有所闻，但是人家地位尊贵，细节自然是扑朔迷离。赵薇是一位艺人，竟遭到如此高规格的封杀，必定事出有因。我来请教于博士，您如何评价这个《纽约时报》调查当中有关习近平姐姐和赵薇的这部分？您觉得这部分的调查可信吗？
我觉得从整个的这个事实判断来讲，不仅是这一次《纽约时报》刊登过关于这个习近平姐姐的这个问题，赵薇这一部分，其实从其他各种媒体的报道，我记得十多年前那个《华盛顿邮报》也在刊登过类似的信息，但是当时没有说是谁去帮习近平的这个姐姐去做生意，就是说去帮他去购买他的这些股份。但是呢，习近平上台以后，确实让他的姐姐、姐夫把股份呢卖给了这个其他的人。但是其他人今天看上去浮出水面了，那也就是肖建华和马云他们这个交易当中的这些人。所以呢，我觉得我对这个消息的报道是比较相信的，因为在中国这样一个非常高度集权、没有透明度的情况下面，这个独立记者去调查得到的很多信息，经过各种各方面的这个印证，我觉得出来的信息已经是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事实了。至于赵薇这一部分，我觉得赵薇也有很多的传闻，但是呢，我觉得赵薇呢，她毕竟还是体制外的人，但是呢，她的先生也是一个白手套，把那个权力的内部的人和权力外部的人进行结合，然后这样的一种白手套所做的这样的一种交易，从我们刚刚所讨论的这情况呢，也是可以理解的。我觉得呢，也不是一个就是说呢空穴来风或者说无凭无据的，我相信这个报道。但是呢，中国政府我在想，包括阿里巴巴，如果想否认这个报道，他应当出来提供更强有力的这个证据来证明这件事情是没有发生过的。 我刚刚想回到阿里巴巴否认马云与肖建华的商业关系，以及《纽约时报》报道当中有一些问题，我也想做一点这个个人的一个评论。那个《纽约时报》是提到，肖建华跟马云之间有十多亿的这个经济往来，但是他前面提到，听说或者看上去马云对肖建华投资这个马云的这个阿里巴巴以及蚂蚁金服是不知情的，这是一个完全是一个没有根据的一个判断。我觉得他们两人有个人的关系，除非肖建华想去秘密的去控制马云的企业，他不让马云知道以外，他去参与，从常理上讲应该是知道的。所以呢，我也对《纽约时报》有一些判断的质疑态度。马云、肖建华以及体制内那些人，包括习家的这个家人，以及这个赵薇他们这些人的这样一种结合，是一个中国自然的这样的一个混合的官僚经济体制的一个产物，它不是一个很稀奇古怪的事情，它是符合逻辑的。所以呢，不能假定他们是不知情的。而且呢，说实话，他们如果说想把这个保密起来，别人不知道，这倒是有可能的。但是你假定他不知情，我是完全不赞成的。应该说，这就是一个官商勾结，在专制体制下利用国家权力，就是图利某些个人私营企业所产生的一个典型的案例。但是由于这个案例，他的这个蚂蚁金服和这个阿里巴巴做的太大，以至于违反了习近平所讲的那一个把国营企业做大做强，把绝大部分资源控制在国家权力之下，这个基本的方针相违背，所以才产生冲突，这个事情才会对马云产生了损害，才对肖建华采取了措施。我觉得这是一切都是可以解释的。
好，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讨论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感谢刘猛雄先生和于平博士参加我们的节目，我们也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和积极参与。我们两位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